拜一拜神啊。那接下来呢，就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要摩西去跟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第一次，好像我们才比较明白说神到底要他的这些的百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在拜埃及不是只是听见他们的苦情，好吧，就把这个埃及法老王给灭了，除了他的这个王位，或者是说让这个百姓们他仍然留在埃及，但是过的日子稍微舒服一点，从奴隶的这个身份呢，哎，让他们成为平等的身份，或者是说，哎呀，也许法老王心生怜悯，然后让他们这个少做一点工，好，或增加一点他们的工价，不是的。今天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不是只是为着让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生活更舒服一点，乃是要呼召他们恢复这些以色列百姓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神在他们身上有个什么心意呢？就是容我的百姓去，离开这个埃及，离开这个为奴之家，好侍奉我。那我们一想到侍奉，我们就想说，哎呀，那就为他做事情哦，好啊，为他这个烧香啊，献祭呀，啊，哦，照着他所说的啦，我们开始有些什么样子，我想到的都是做事情，都是为这个神要做事情。神要我们做那些事情吗？那在圣经里面，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同样的话，这一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出埃及记中至少提过12次，至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至少提了12次，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对神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他不会重复的一提又再提，一再提。可是我非常喜欢有另外一个翻译，啊，容我的百姓去，好敬拜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侍奉。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两个字是可以交换的 来使用的。所以侍奉和敬拜，什么叫做侍奉？如果只有侍奉，没有侍奉神，那他就只是做事情，他没有一个对象。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它想成敬拜的话，哎呀，你要来拜他，要来敬拜他，而没有一个对象，那你在干什么？侍奉跟敬拜一样，都要有对象。你敬拜那个对象的对，是对敬拜什么样子的对象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够拜错了，你拜人、拜金牛犊、拜假神，这都不行的，都是得罪神的事情，也都不算数。你只有敬拜那位真神、独一的真神，这才算数，这才叫做敬拜。同样侍奉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侍奉的对象不对，在我们里面那个侍奉的那个 audience 那个 subject 不对的话，这个侍奉也不算数。这样清楚没有？就比较清楚一点，对不对？那我知道说我今天我侍奉要像我的敬拜一样，要能够是有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是真神，是永生神。那同样在新约圣经里面也一样，在约翰福音4章23节，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他说那真正拜父的，那个真正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或者用灵 in the spirit and in the truth， 要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或是说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神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那你把所有的这个拜敬拜通通改成侍奉，同一个字，那真正侍奉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侍奉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侍奉他。神是个灵，所以侍奉他的必须用灵和真实侍奉他。同一个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也是一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我最后一次讲，再来 proof， 来希望我们的观念对侍奉有一个更新的观念。我最后一节圣经，好，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更多。所以我们记得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他说：“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同样，你也可以说，用虔诚敬畏的心敬拜神。如果想到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一个侍奉都太荣耀了？每一个侍奉，不管大还是小，它都是敬拜。太棒了！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当我这样子被开启的时候，我觉得侍奉神真是太荣耀了，太荣耀，太喜乐了，太满足了。就跟我们在那里敬拜神，我们平常敬拜神，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神和人都享受，敬拜绝对不能是人享受而已，对不对？啊，不能说我喜欢。所以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因为我们很容易、哦、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其实我们的敬拜其实是我享受，神在不在无所谓，但是我很享受，哇，我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我享受那个音乐、哦、我享受那个歌词，我享受这一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不能够窃取神的满足，窃取神的荣耀。同样侍奉也是一样，侍奉我是在侍奉这位永生神，我用虔诚敬畏的心在这里侍奉他，因为他大而可畏，而且这个侍奉必须是真实的，不然有一天他好像草木禾秸一样，他就不存在了。更要我们的敬拜也是一样，所以侍奉神他具有永恒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心灵和真实在那里拜他。如果今天我们侍奉不真实，就像我们祷告不真实，有的人说我们祷告不真实，不好意思，这个原谅，求神原谅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真实，对不对？我们祷告好像祷告给人听一样，祷告变成一个 performance， 这个我们不自觉的，我们都是这样。哎呀，那我有一次我自己在讲到的时候，自己被光照，不自己想到，哎呀，你看，你说我祷告，我讲给人听的，我不是讲给神听，那神真的就不听了，对不对？那你祷告就是祷告空的，因为人不能够成就你的祷告，只有神可以成就你的祷告。可是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 performance performing， 那你既然祷告是讲给人听，那好吧，神就不听了。他就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要很真实，同样敬拜要很真实，不然我们在拜什么呢？不然我们在拜什么？我们不能够像，哎呀，我现在想不起来那个王、那个以色列王，我这临时想到、啊、他到那个、犹大的王，他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呢，哎呀，看到人家这样子敬拜，哇，这个做的这个坛真的很漂亮，所以呢，他就如法炮制画了图，然后把它带回耶路撒冷，他也要造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来在这里敬拜。他不照着神的意思，他要照自己的意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我们只要把那个原来的铜坛呢，把它移到旁边去，然后呢，把这个从外头异教啊别人那里那抄来的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来，我们就照这个方式来敬拜。这个移位的铜坛， 对不对？哎呀，我说我们常常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忘记了，求神要来原谅我们。那我们也很盼望，真的，我们将来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能够耐火，都是存到永远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有一天那个所有假的通通都没有，那我们就垂手顿足，不晓得该真的懊悔都来不及啊！趁着还有今天，神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侍奉都是敬拜，都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的敬拜。侍奉神真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了怎么叫做侍奉，好，什么叫做侍奉神。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侍奉的人。那这次的主题，余弟兄的主题是讲到跟随耶稣的脚中心。主耶稣是怎么样？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侍奉神呢？首先他是被圣灵所膏的，是被神所膏的。然后在他做事情的时候，他说父做的他才做，父不做的我不做，他不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心，有一节圣经非常非常好，也是余弟兄常常用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啊。或者是常常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在罗马书第11章33节到36节，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下面一句非常的重要，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神这么大，这么大，有谁知道他的心？有谁做过他的谋士？有谁知道他的踪迹呢？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呢？他的丰富，我们比都没有办法比。然后接下来他才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神太大了，独行其事的神，所以万有都是要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记得每一件事情，希望能够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本于他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比较舒服。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很多的事工，因为我们 plan ahead 之前，我们可能疏忽了 pray ahead， 或者我们看到的都是需要啊，都是人的需要。哎呀，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需要。那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心疼的哈，就是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爱主的神的仆人，到最后 burn out， 没办法再服侍，因为我们要本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给不了，真的是给不了，到最后呢，真的是身心灵都俱疲。所以我今天看到有这么多的牧者在我们的中间，哎呀，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为着我们的教会，每一个教会你们有好的牧者，要感谢神，要常常的感谢他们，在圣灵里面为他们祷告扶持他们，因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人的需要太大了。如果今天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落在那个用人的需要，一个 demand driven， 那我们每一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永远都做不完。我想在座有没有做牧者做传道的，你有没有觉得永远都做不完？我们自己的家都顾不来了，真的是自己家都顾不来，自己家顾不来了，哎呀，我们家里面出问题了，那还不行，对不对？那更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常常被提醒，因为我们充满了对人的爱情。因为大部分服侍主的人，一个冷漠的人是没有办法服侍主的，没办法牧养主的羊，就有一点点天性里面，你太冷漠的人，你就要被主这个 做得 很厉害的、啊、你才可能能够在人的中间能够接触这么多人。对，如果我们自己选工作，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性向来选择。对，如果我们跟人不太能打交道的，我们就跟机器打交道、啊、跟机器打不来交道的，我们就去做人的工作，当老师啦，做、啊、喜欢讲话的啦、啊、就 做记者啦、啊、对不起，有记者可能不讲话了、啊、我做 salesman、啊、做 sales lady、哦、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哎呀，他讲完他不会累、啊、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啊、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时候、啊哎、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讲话，我一天的讲话的 quota 有限、啊、如果我在公司，我的公司是要我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的工作呢，我到了家里面我就不想打讲话，然后可是在家里面 要服侍教会，要常常讲话，你 quota 用完了电话都不想接，有没有这种情形？你因为你用完了你都不想讲话了，对，所以感谢主他给我一个工作，我天天只要用手指头跟电脑打交道就好了。到后来因为职位越来越高，常常要开会，常常要做 presentation， 哎呀，我就觉得都回到家里面就好像 就那个说话的镜头就已经都今天的用完了，已经用完了。但是有的人他有这个他的天性，他能够讲话，对不对？感谢主，我们也很需要能讲话的人。所以但是我们选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要做的事，适合我们天性的事，但你服侍主没办法，可以吗？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爱选 要服侍的人。我只要选择我 会讲广东话的人容易很多，我也要选择我们可以讲上海话的人。我们教会的时候，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从各地不同的地方来，哇，上海的弟兄姐妹一聚在一起，在小组里面一见面，哇，就特别亲，哇，通通讲上海话，哇，讲话快得不得了，比手画脚，哇。那我们北京来的那少数的那个上海人多嘛，对不对？出外的多，北京来的那个姐妹就很生气，就来跟我讲，她说：“师母，你要去跟那些上海来的人讲一下，不能够讲上海话。很容易连说这个，对，在圣经里面也是像使徒行在那个说希利尼话的，就觉得说，哎呀，你们是说犹太话的，对我们不好。你做头的都是说犹太话的，都是说希伯来文的，啊，跟对我们这些说希腊话的，哎呀，你们就会有偏见。很多的时候，服侍主人是没得选择的。我现在常常服侍说英文的弟兄姐妹。我虽然来美国三十多年了，但是很糟糕，我的英文远远不如我的中文，我中文也在退步。于弟兄说我再不讲中文我中文都退步，每次想不起来那个中文字怎么讲，因为我天天在英文跟英文人讲，我英文也永远讲不如他们好。哎呀，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们去讲英文， 十几二十年前我跟他们中间在用英文跟他们讲到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好费力哦，我有时候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教会没有别人去讲英文，为什么一定要我去讲。所以我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我也把这个苦读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我不是太爱你们的话，我才不来跟你们讲英文、我说实在是 I love you too much， 所以我就不害怕让我自己丢脸 embarrass myself。 那服侍主没得选择，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得选择，今天我们所服侍的还不是出于神，不是本于他，哎呀，真是划不来耶，划不来，真的划不来。所以到后来我们服侍主服侍到后面的时候，你再一回头，你真是里面埋怨苦读愤恨遗憾，巴不得重来一遍。有没有很多我们服侍的同工会这样，一下就不见了，人不见了，哦，这服侍同工不见了，为什么？哎呀，他后悔他花了那么多的代价，他后悔 把家打开了这么多年，他后悔说，哎呀，天天去探望，他后悔，哎呀，在教会里面奉献这么多，气不打从一出来，干脆消失了。不要，我们不要走到这一步，不要走到这一步。我们的服侍本于他，从他而来，从他而来。 要依靠他，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要依靠他，因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不能够结果子。永远要记得，哎呀，我们常常就是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哇，可是耶和华神不喜欢，所以呢我们就跑得很快，摔个跟斗跌在地上。我们都很能干，哇，现在的人都能，哇，我们做姐妹的也一点不输弟兄。哎，弟兄现在能干的越来越少，好像都让姐妹去能干了啊，在家也很能干，在教会也很能干，在工作上也很能干。我前几天在教会里面讲了一篇亚比该的，讲了圣经人物，讲亚比该，我就写转述了一个姐妹的在文章，她的杂志非常委屈，她说你看我在社会上做女强人，在家里面做小女人，在教会里面做女仆人，就算这样还有很多人对她不满意。的确我们太能干，再能干我们也不能够满足所有的人，总有一天会碰到我们的瓶颈。这个瓶颈或是这个无能要越早碰到越好。你碰到你不能做的，做出来没有果效的，失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让你一路到见主的面，哇，这个是一帆风顺，想做什么都是马到成功，那你的马的腿就越跑越快啊，马的力量，人的腿就越跑越快，马的力量越来越大。感谢主，神让我们经历，我们没办法，离了他就是没办法，我要结果子，我非得住在基督里才可以，所以一定要倚靠他。归于他就更不用说了，我想我们非常常常都会说是归于他，都是为他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侍奉的人很重要，就是我们侍奉的恩赐，我们常常很重视，对不对？我们在神学院上课啦，或者我们有一些讲座啊，常常怎么样发现你的属灵恩赐。哇，如果有人来这里开特会，哇，要来他来impart 那叫什么那个分赐这个圣灵的恩赐，哇，不得了，这个聚会一定是非常受欢迎，我们都想要得着圣灵的恩赐。然后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侍奉没有果效，没有能力，或者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我没有恩赐。那我今天没有办法把它讲了很多，其实我也不是专门讲的，但是有一些些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属灵的恩赐必须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侍奉来成长。我因为对成全圣徒我很喜欢，我在当然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但是我在开始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些责任以后呢，主就放了一个负担在我的里面，我非常注重，或者我非常有负担来成全圣徒，让他们各尽其职。所以我就常常特别留心在圣经里面有关属灵恩赐的经文，那我也常常看书查资料上课学习。但是呢，我经过很多年这样子的想要学，想要来多认识点，我发现说在这方面的讲论容许我，当然我认识的不够全面，在这方面的讲论多半是讲个人，多半是讲个人，鲜少很少有跟团体紧密的连接。那这个趋势在最近几年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这个趋势越来越膨胀。那信徒呢，或者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随着羡慕追随这样子这种属灵恩赐的这种发展，那我们也心里面也常常挑动了我们非常想要追求这方面。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灵把恩赐赐给我们个人是为着教会，是为着造就教会，是为了使别人得益处， 对不对？你能够找出来哪一节圣经，刚刚我讲了两个都是在圣经里面讲的，你能够找出来哪一节圣经说今天圣灵给我们恩赐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除了就算是说方言，讲到说因为那个话我们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是造就自己，造就自己也为了要造就别人，要多求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是圣灵把恩赐赐给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显出那个基督身体的丰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说我的恩赐比他更好，或者他的比较重要，我的比较不重要啊！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高看也不要小看。但是有一些人他有恩赐，但他却不在 圣灵里面来运用，也不受圣灵的管理，就会产生混乱，就不晓得这个要怎么样去解释他到底是什么恩赐。那如果他在这个恩赐是愿意受圣灵的管理的话，他就一定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带来益处，因为这个是圣灵把恩赐赐下来的目的。所以一个人他在这里在圣灵里面他来运用，或是他再来用他的恩赐的时候，全身都舒服，大家都得益处，身体得着造就，然后在生命也成长，好，神的同在也在这里。这个是在圣灵里面来运用，不会让人哎呀，他一来运用他恩赐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大部分人都不舒服，那你就很难过，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他如果他在教会里面他发展他的恩赐，哇，非常的这个火热或者什么，可是大家看了以后都不舒服啊，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就应该要退回来再想想看是不是不适合，或者还没到时候，或者这根本就不是神要你做的，根本不是神赐给你的，是出于己意的，不是出于神的。在罗马书在新约圣经里面两处的地方最主要非常比较全面的讲到这个圣灵的恩赐，在那一个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非常非常的稀奇，或者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的，就是在他讲这些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前面先讲基督的身体，都特别讲到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成为肢体。他特别先讲这个，然后他在讲每一个肢体的功用，每一个肢体的恩赐，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什么。那另外一处是地方讲到以弗所书，那特别讲到建立教会的那个恩赐。但是讲到我们一般的这个恩赐呢，一个是罗马书，一个哥林多前书，都先讲身体，然后再讲恩赐。这个恩赐不是为着我们的，所以个人主义，如果今天我们的恩赐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侍奉来运用的话，这成为一个非常的危险。因为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这个个人主义，大家我们所受的教育差不多都是个人主义，尤其是现在你看我们孩子们读的学校，年轻人读的学校，大学的学校，幼稚园，好，都是来针对你的个人来发展的。我们送孩子去上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还特别去研究他们的教学方法啊，他都是针对你个人的，从小就让你发挥你的个人的才干，把它挖掘出来，然后让你发挥，不需要受任何人的束缚。从小到大，到大学，到研究所，所有的通通都是以个人为主旨。但是圣经的观念却不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从起初创世以来到现在没有改变。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见证，那个丰满的可以彰显神完全的他的丰富的那个见证，全有全足全丰的见证，他是要借着一个团体来做见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侍奉一定要在教会的里面，他的恩赐要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小心的话，这个个人主义再加上现在这二十年的后现代，没有什么对和错，你大家都对， 啊，做什么都可以，这些的观念再加在一起的话，它就成为今天教会乱象的一个温床。很多的教会发生事情都是这样，我们侍奉神侍奉神侍奉到一个地步，结果造成教会的分裂，造成基督身体的痛苦，造成别人的亏损。我想这都不是我们所愿意。下一个讲到属灵的恩赐，第二个属灵的恩赐要在圣灵里面运用，使徒行传又称作圣灵行传，因为这些使徒们所行的都是圣灵所要行的，也都是他们在圣灵中行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圣灵就介入这本行传里面，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接着五旬节来了，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那个时候得救的人数是用几千几千来算，我们教会福音聚会完了是有一个是一个，感谢赞美主，一个一个算，每一个都是宝贝。哎呀，那个时候是几千几千的算啊，来不及算了。我有一次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好多年以前，我们认识遇到一个年轻人，那时候他才三十一二岁，天天跟着我们到处，我很怀念这个年轻的小弟兄。后来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哎呀，那时候我就问他，我们在问他，我说你这么年轻，好，我说你牧养的多少人？啊，他就给我们算算，他说差不多他牧养3000个点，啊，一个点呢有多少人呢，对不对？啊，他就算有的这么多人，有那么多，那我说总共多少人，他算不来了，算不来。那个时候得救的人数是用千来算，这圣灵的工作真的是翻天覆地。然后呢，每门口的瘸腿的乞丐坐在那里，指望这个彼得约翰经过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点，给他一点好处，就像别人给他好处一样。但是彼得约翰这两个行路的传道人什么东西都没有，他怎么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啊，走着跳着赞美神。人家都稀奇，这不是每天都坐在那个门口的，坐在门口的那个乞丐吗？他怎么变这个样子？大家都把荣耀归给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金和银我都有，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全能。所以有人取笑我们传道人，现在很喜欢用 PowerPoint。我今天本来要用 PowerPoint 放，像我上次一样，后来我说我没时间预备，因为呢，我就想起人家讲，有用 PowerPoint， 有 PowerPoint， 又没有 Power， 又没有 Point。我们今天高科技很多东西哈，真的很多东西，不是只有金和银而已，我们好多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 Power， 因为我没有在圣灵里面行，我们好多的侍奉就亏损掉了，好可惜，是不是？好可惜哦。但是使徒行传不一样，这是我们想要我们的教会，想要我们的侍奉回到那个起初的那个光景的里面。你看他们选执事的条件是什么？有好名声，这个很容易找，智慧充足，现在也不难，难就难在被圣灵充满。那个范十部的执事，他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在座有没有范十部的执事？这个道我不敢在我们教会讲。呀，他要被圣灵充满。你看范十部的执事，他殉道的时候，他在圣灵充满的里面被主接去了，在荣耀里面。他范十部的执事，宣道部的腓力、彼得，都是被圣灵差遣，然后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索皮亚那个古时黑人，然后该撒利亚。然后彼得他在异象中圣灵向他显现，他听到那个马其顿啊，不是哥利牛的家里，对不对？然后他把这个福音让甚至外邦人都受了圣灵。哎呀，真好，在圣灵里面侍奉真好，对不对？然后你看 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从基督徒从他们那里开始的，因为好多的都是外邦人，在安提阿不是只有犹太人，好多都是外邦人的。然后呢，基督徒从那里开始，因为不能够再称犹太人了，因为那帮人里面也还不是犹太人，他所以叫基督徒。他们这个安提阿教他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这是圣灵说的，不像我们今天开侍奉聚会长职会说我们要派谁去啊。当然希望我们的长职都长职，或是我们的这些同工们好，通通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说就是圣灵说，圣灵说就是我们说，那就感谢赞美主。就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这从圣灵开始，圣灵差派，圣灵膏抹，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保罗三次的宣教之旅。每一次都看到圣灵的引导。我们光看第二次，圣灵他保罗走到亚细亚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讲道，然后他们就想要再到别的地方去，圣灵他想皮推尼去，圣灵又不许。这个时候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请他们过去来帮助他。保罗那个时候没有去过马其顿，马其顿是在欧洲，对不对？他一直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呀，这个时候来个马其顿人，那今天你不讲上海话，我不跟你传福音。我们可能有自己的选择，你不讲中文，哎呀，我不要跟你去传福音，我只想跟中国人那个宣教的中国，只说要让中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他顺服圣灵，所以他就跨海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那个地方，在河边啊，有个吕底亚，这个不是吕底亚，这是个外邦人的名字，就是那个当地本地人的名字，叫吕底亚，不是犹太人的名字。他们在那里却敬畏神，在那里祷告。保罗就从那里开始讲到，吕底亚成为马其顿的第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家信主，全家都信主，第一个打开的家，第一个聚会。腓立比的教会就在那里产生，也成为福音传往欧洲其他各地的一个据点。这是圣灵的工作。兴不兴奋？好兴奋。那这些都是圣灵所做的事。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怎么数都数不完，太多了，真的就是圣灵行传，圣灵走到哪里，神迹奇事就走到哪里，主的事工就走到哪里，信主的人就在哪里增加，教会就建立到哪里。而且呢，这一本书不只叫做使徒行传，它还叫圣灵行传，还有人叫它叫教会行传，所以到今天还没写完，你我还在写这本使徒行传。每一个教会我们今天还在继续写，2000年之后我们今天还在继续写，现在今天这个时候还在写。所以如果这一次我们的门训营也有圣灵的工作，那他也会记载在这部行传里面。如果不是圣灵做的，不会记载在里面，再好也不会记载在这个行传，因为它必须是圣灵行传。所以我们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教会，好吧？因为我们正在写这本使徒行传，对吧？我们还在继续写，你的教会也在写，我的教会也在写。我们教会有什么服事？我们今天讲到在圣灵里服事，对， down to the earth。 那天有一个姐妹说我讲到很 down to the earth， 很实际。我们教会有什么服事？先讲不可少的好了，或是讲到好，还有呢，诗歌敬拜，还有呢，教导，对不对？讲到教导，还有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小组查经、福音门徒培训、海外宣教，还有招待，每个门口都有招待，对不对？还有管奉献财务， 管府库的，大卫的时代叫管府库的，饭食正洁，有没有？每个教会都有吧？好，还有没有什么缺少的？啊？灯光还有音响哦，对，还有网络，对，我们教会这一期，我们教会这个服事非常重要，我们都常常要跟他们打工作揖啊，常常感谢他们。哎，还有老人团契，对，很多啊，还有关怀哈、啊，对，还有什么服事？祷告，祷告会，对，我没有把祷告放进来，因为我故意不放进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应该是祷告，对，但是有祷告会的服事，对，还有呢，啊，接送，对，非常重要，对，呀，有些人没有你接送，你就不能来了呀。我们有一次各个部门在做年度报告的时候，那每一个人都要报告他的服事多重要，多重要，对，那我们啊、敬拜部门的啦，或者什么都不用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摆在眼前都晓得，对，一开始聚会都必须要唱诗歌，都在前面要吃情。啊，音响那些都不用讲。那结果呢？那个我们有儿童部门的，我们那个负责的同工上来以后，他说，如果我们儿童主日学没有做得很好的话，你们觉得教会的人数会增加还是减少？啊，全部人都说减少。他说对，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服事非常重要，虽然你们都不管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总务部门的啊，总务部门很重要。我们那时候是搬运教会，我们要排椅子啊，还要弄音响啊、接线啊，哦，什么东西的 set up 啊，全部都弄好，还要招待这些。然后他就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哪一个部门罢工的话，你们就聚不了会。”大家想，很多罢工，我们都聚不了会。他说第一个罢工就是一开始连开始都不能开始，怎么办？我们就想总务嘛，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开卡车，我们那时候在搬运，对，没有人摆椅子，那怎么聚会呢？坐地上。他说所以总务部门，虽然你们都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非常重要，全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总务部门。就是啊，那天我们是有点逗大家开心啦，啊，每一个部门都很重要。可是我要说，每一个部门也都可以少。如果今天我们不在圣灵里面服事，主不在其中的话，没有都没关系，没有都没关系。你说一定要唱歌吗？不一定要唱歌。对不起，每一个敬拜团队都最辛苦，我知道，我服事敬拜服事了20年，最辛苦，对，比人家都辛苦，我们还要花时间练习。底下都还死成一团的时候，哇，我们敬拜团队已经振翅欲飞了，对，因为我们啊，我们要还要带着大家飞，哇，每一次有时候我们敬拜团说，哎呀，礼拜天回去以后好累，好想大睡一场觉，啊，我说你累什么，你又不讲道。他说哇，我光带一个诗歌我就已经累死了，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也都不重要。如果今天我们不在圣灵里面服事，就没有一个服事它是非要不可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服事，每一个都很重要。为什么？每一个都在那里彰显基督的荣美，每一个都在那里传福音。你以为我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只有那个讲员在传福音吗？哇，我们每一个都去谢谢他，对不对？啊，我们请袁志明来给我们传福音，啊，哇，呼召一大堆人，每一个都是谢谢。哎呀，我们以后我们 就请讲员，就是要请远志明弟兄来给我们传福音。哎呀，不晓得那个后面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传福音，每一个人都是福音担当，从招待门口第一个，从那个照顾小孩的，从服侍饭食的，在背后祷告的，会后陪谈的，每一个都在传福音，一个都不可以少。你看看，你叫远弟兄这么会有传福音的人来，对不起啊，你们不要告诉他哈，因为他真的传福音很有能力。他叫他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管他，你让他，你他传福音好了。他传他的，邀请也没人，对，我们还到超级市场去邀请福音朋友，拉死拉活拉啊，怎么骗呢？然后把人家请来，才有人坐在那里听他讲啊。现在你一个人讲。你看看，你说我们重不重要？ 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必须每一个人都在圣灵里面，那个服事才有价值，那个服事才显出他该有的那个重量，然后才能够配搭整齐，显出这个身体的柔美。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不在圣灵里面服事，就跟很多时候余弟兄讲的那个信息一样，就常常呢你就在那边吸尘啊，但是呢没有插电源，你不管怎么样吸，哎呀把椅子都拿起来，哇那非常殷勤，每天都吸好几次，可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不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来，圣灵里面的全能就是那个 power， the power prayer， power service。哎呀，不是那个倒下来，哇，发抖倒在地上，不是那样子的 power。其实主耶稣也没有这个样子，对不对？但是呢，那个彼得讲话的时候，他也没有叫那个美门口的那个瘸子，他就啪一下触电一样倒在地上，没有，他叫他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他不需要拉他，哦，把他腿拉直了以后再怎么样，不用。圣灵的全能就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的愁苦就被除去了，所有的死亡的阴影就让他不再害怕了，本来没办法的，只注重自己的，吵架吵不休，没办法走十字架道路，圣灵的话语在乎全能出来的时候，哎呀他竟然愿意舍己了。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我们今天很多福音啊，真的好可怜，对不对？我就讨好人，去讨好别人，讨好也很重要，必须要把他，像我刚刚说，我们必须要把人家 带来，对不对？可是你来的时候，你不能够每一次都是，哎呀，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啊，我们的饭食很好吃哦，啊，哎，你来，哎呀，我们过几天我们要出去玩哦，哎呀，那个风景漂亮不得了，然后通通免费，啊，我们不能老这样，对不对？他没办法得着福音的好处，他不能得救，你要让他听见主的话，他心里面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得罪自己，那在乎神的全能，才能让他得救，这才叫做重生。这才叫重生得救，他喜欢来教会，这是第一步而已，啊，如果我们这些人都让人看到就讨厌，人家就那就没办法，他也没办法来，对不对？可是呢，他不能停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相信，要在圣灵里面的侍奉，那个才能够带出圣灵的全能，才是神所要的侍奉，这是敬拜，这样子的侍奉叫做敬拜。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这样子以后才可以，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不会停在原地，哎，不要说哎呀那我现在不行，那你们都不要叫我服侍，我这样子人怎么能够服侍儿童主日学呢？于是母今天才说要在圣灵里，说要被圣灵充满，哎呀我差远了，那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尝到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侍奉，用信心走出第一步开始侍奉神。因为圣灵在你重生的时候，他已经把你该侍奉神该有的功用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了，都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住在你的里头，你有那个能力可以来侍奏神，但你必须要用它，你一用你就来开始尝到，你就经历到什么叫做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但是最后呢，哦，对不起，我还是得提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在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因为现在太多这个，很不同的这个讲法，哈，就是很多有时候我们到外地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哈，那认为说，哎，圣灵给我恩赐了，那我就可以用，即使我不在圣灵里面，我也可以用，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它，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那人家来问我的时候是讲方言，还是讲到这个？我得着了方言的恩赐，那我就随时，哇，我先一边跟你讲话，我就可以啦啦啦啦啦，我就开始讲，然后因为我不愿意讲真的方言，免得亵渎神，啊，那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圣灵的恩赐都要在圣灵里面来运用，它才有膏油。就像讲到好了，我们现在把方言，因为我们听不懂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晓得，而且弹琴啊，我们不晓得他今天是在圣灵里还不是在圣灵里。那老练人可以听得出来，我们的司琴人就很怕我，因为他情况不对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怎么搞的？你的琴声里面一点膏油都没有，你怎么知道？讲道，你说讲道这个人，大家都会讲道，对不对？不是，大家都会讲道，都会讲话。然后一个人本来他很有讲道的恩赐，可是他如果不在圣灵里面讲，你听听看他的话真的是干巴巴。我们讲道人知道，你不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干巴巴，你讲完了以后很难受啊，亏欠主真的恨不得找个地洞把它钻下去。所以同样的，你今天任何圣灵的恩赐，你爱人、关怀人、信心的恩赐、施予的恩赐、钱财的恩赐，你不在圣灵里面做的就是干巴巴，没有圣灵的膏油，不仅没有能力，你自己也觉得干巴巴。所以要在圣灵里面来侍奉，我们希望我们要能够 来决定。那最后呢，我想我不晓得那个 YouTube 可不可以放一下，有个两分钟的一个 YouTube。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我们如果在保罗在写完罗马书十二章跟这个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完这个恩赐的运用，讲完基督的圣灵讲恩赐的运用，他最后就讲到都归结在爱。
How easy it is for us to forget what it was like when we were once family. The times we shared.To forget how to love.
Papa, Stefana.
Lei, Stefana.
How easy it is for us to forget how to smile. It's easy to forget.
Papa, it's me, Papa.
But it's even harder not to love.
Ma!
Papa, Papa, Sifan.
Zai, Sifan.
Family is forever.
I think in the film, this father.他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他的孩子也不听他， 可是他却有一个最大的恩赐，就是他爱他的孩子。保罗他也说，他说如果没有爱，我有再多的恩赐，再大的能力，我会说各众人这些都成为名的落响的吧。但是这个爱也是最难的恩赐，最不容易做到的事。今天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我们服侍主多年的，可能我们都尝到过我们里面那个爱枯竭的那种滋味。可是非常稀奇的是，当我们常常经历圣灵，活在圣灵中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他这个爱才能够让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才能够让我们盼望不至于羞耻。我很盼望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讲圣灵中的侍奉的时候，虽然我最后这个点没有太多的时间了，但是求主耶稣他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接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永远的不改变我们爱他的心志。唯有爱耶稣才能够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唯有爱神我们才能够爱神所爱。如果我们只是先爱人而没有那个爱神的动力，我想我们都走不长。因为我们如果都活在肉体的里面，肉体是会彼此伤害的，但是神的灵非常稀奇的把我们所不懂的爱，没有的爱，当我们活在圣灵中来侍奉他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侍奉该有的爱，那个在神里面才有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shed abroad， 好像那个涟漪一样的投在我们的心里，而且让我们尝到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灵里面的爱。求主耶稣让我们得着这最大的恩赐，虽然可能我们除了爱以外，他也给我们一些个别的恩赐，但是求主耶稣把这个最大的恩赐赐给我们来服侍他的教会，而且在圣灵里面来服侍。当我们尝到自己的爱没有能力的时候，感谢主，神的爱是那个大有能力的爱。像这个孩子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爱人，可是被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他可能不明白这个爱。我想今天可能在座有一些父母，我这个影片是我送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叫他们在父亲节的那天跟爸爸说谢谢。我说不管你跟你爸爸有多少的恩怨情仇，不管他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他多亏欠你，靠着主耶稣好不好，你今天上床以前写封信，打个电话，或是就在家里面给他一个 hug， 跟他说爸爸 I love you。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碰到墙壁没有回头，没有回报，他不明白。可是如果这个爱是从圣灵来的，是那个最大的恩赐，他就能够成为一个最大的能力，而且他永不止息。有一首诗歌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唱，但是我想即使不会唱，我就用我这个破的嗓子唱给大家，作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
我住自有你的圣灵能救我是脱罪，只有你的能力能清里面所有污秽。
第二节，我主只有你的圣灵，
我主只有你的圣灵。
二节我们再唱一遍，我主只有你的圣灵，
我主只有你的圣灵，能深更深
求用圣灵施怜悯，
求用圣灵施怜悯，做工在我里面，接近每个。
耶稣啊，我们要向你来求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一切侍奉上所需要的。主啊，你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来靠自己，因为许多的时候，主，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但是却不知道我们落在仇敌的圈套里面，所以常常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受伤，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回头。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或者我们自己碰见自己无所能的，主啊，我们就胆怯，没有办法再跨步。但是主耶稣啊，求你的呼召在我们里面不改变，愿你这个爱的力量让我们愿意再举起我们曾经停止的步伐，我们要起来来爱你，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爱你，要在圣灵里面来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求你来祝福每一个教会，祝福每一颗爱你的心，特别为着在座的每一个牧者，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负责牧养责任的，不管是组长，不管是站在任何的岗位上，主耶稣啊，把这个不止息的爱放在我们的里头，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当你也像问彼得一样的时候来问我们说，你爱我吗？哦，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也能够很坦然地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当你说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主，我们就在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愿意来服侍你所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回到我们侍奉的岗位，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